那这个团队侍奉的难处还有一个就是口舌的问题。这个教会里头呢，这个大众传播是最发达哦，有一点什么小事情，哎，怎么全教会都知道了？哦，你们夫妻关在门里头吵架，哎，怎么第二天好多人都知道了，还在祷告会提出来为你祷告？所以祷告会也是要很小心哦，祷告会不要把人家的私事都拿出来哈。哦，所以我过去我们在教会我们有一个原则，如果在教会的祷告会要提出来祷告，要先打电话问那个人说，你希望不希望我们把他提出来，来大家为你祷告。比如说有些人有生病啊，那特别有一些妇女，比如说她有妇女的疾病，她也觉得不太想要让人家知道啊，所以你要先问他。有的人说很好啊。有更多人为了祷告很好了，有的人他就不愿意，那你要学习尊重他啊，要尊重他，这样子才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啊，或者他这个子宫外面有一个瘤啦，或者是有一点糜烂啦，啊，哇，怎么祷告会里头大家都知道了，结果祷告会又带到小组里头去了，小组大家都知道。那这个妇女就很觉得很不好，很生气，很不好意思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一定要问他，你一定要问他这种私人的事情，要问他啊。那他如果愿意，那很好，我们就为他祷告。如果他觉得说这个是我私底下跟你讲啊，你为我祷告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私底下为他祷告啊。那这个就会减少教会里头团队侍奉的难处啊。嗯，所以。个性的问题、自我认识的问题、口舌的问题，常常是团队侍奉的难处。那我们要尽量减少。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用词？我没有说避免，要避免很难的，但是减少总可以吧？哈，减低到最低的程度啊，要完全避免呢？那这个，除非贴一个 OK 办。在嘴上很难啊，或者是找牙科医师，牙科医师是唯一不让人讲话的人，其他的都很难。啊，这是不好，这个不要哈。所以你教会的信徒要这样动员啊，这样子才能够让整个教会可以成长起来。所以呢，你必须要。你如果要建立一个好的团队呢，你就必须要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那这个成熟领导者是谁呢？就是谁？在座各位啊，在座各位 suppose 你要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啊。那因为一个团队固然是大家在一起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带头的人，否则的话这个团队还是会散掉啊，哦。那这个带头的人不是高高在上来掌权来发号施令的，不是这样。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本来就不是这样。你记得耶稣讲的话吗？意思说在外邦人有君王啊，掌权来管制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什么不是这样。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什么为小的，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人的什么仆人啊，哦，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啊，哦。所以呢，你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导，所以在这里有加上成熟这个字。如果你不成熟，你就会。哦，觉得我很了不起，我现在做长，我本来是平信徒啊，现在成为同工了，同工成为执事了，执事成为长老了，我升官了啊，你就会以为你是升官了啊，那这个就是不成熟啊。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呢，他首先第一有什么属灵的影响力，属灵的影响力，他会影响到别人。啊，或者是说属灵的信任，或者是说属灵的权柄啊，这个都一样。如果你以后要做传道人，你要带领教会，你就要有属灵的影响力、属灵的权柄。 所以这个属灵影响力是你去争取来的，还是人家给你的？人家给你的。你不能够说我是小组长，你们要听我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哎，可是人家看见你这个小组长，哇，这么认真的关心别人、探访啊，哈、啊，这个跟你的小组的职员保持很好的关系啊，啊，你说请他们来带领聚会，你说请他们来担任这个下一次聚会的司会，他会不会答应？他会答应，因为他看见你这个小组长的确是有认真的来做你小组长的工作嘛。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属灵影响力了，人家就对你有一种人的信任嘛，也愿意听你讲的啊、哦。那再扩大来讲，整个教会也是一样啊、哦。那你带领教会就是这种情形了哈、哦。我在美国牧养过两个教会啊，那这两个教会都是从开拓，然后一直到建堂，然后请了牧师，然后我再离开啊。最近这个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传道人了，所以我可以安心的离开了。我一面在神学院，我一面还是牧养教会。我对牧养教会可以说是我的所爱了 我的所爱。我觉得牧养教会是一个很辛苦，但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我到现在还常常收到，有人给我卡片，过年过节呢，总是有人送我礼物，这是以前的会友，那都提到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上个礼拜碰到一个人，那么在一个餐会里头碰到一个人，他送我一个礼物，我说，哎，你怎么会在这种餐会里头突然送我这个礼物？那他怎么知道我要去参加那个餐会？而且他是写好的，有卡片，有礼物这样。他说，这个我非常谢谢你，因为我以前在你的牧养的教会的时候，你每个月一次都来看我，都来跟我一起读经，帮助我、哦、你是我的启蒙的老师。我完全根本连都忘记这件事，根本不知道，如果没有他提起，我根本都忘记这个事。但是他还会记得，已经十几年了，不是短短的，已经十几年了，他还是会记得、哦、啊。所以呢，从牧会里头是很多的 rewarding， 很多的 rewarding， 看见人生命改变，看见家庭重新和好啊，看见这个冷淡退后的复兴啊，看见他们成为别的教，不是从脑筋里头想出来的，很奇妙，很奇妙。对，这个是组织容易走上的会走成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要对组织有个了解。我今天没有。again， 这个卖瓜说瓜甜哈，你看那本教会行政管理有一章专门讲组织，那里头就有提到，组织呢是为了达成目的而设立的一个架构，啊、哦，所以你的目的，组织是有弹性的，组织要有弹性啊、哦，因为组织是为了达成目标而有的一个架构啊、哦，那你把人放在那个架构里头，让他去完成工作，那这个才是真正组织。所以呢，如果是一个有这种观念的组织呢，是不应该会落进去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现在确实有一些教会会这样，目标改变的话，组织也会有变动了啊，也不是说完全改变，也会有变动啊，这个。以前没有这个我比如说这个我过去牧养的这个和平教会呢，在以前没有一个在长执会的架构里头，没有一个爱牧小组，就是关怀牧师的小组。那因为过去是人 人很少嘛，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二三十个人，那现在慢慢已经成为300多人的教会了。那所以呢，我们也有台语堂的牧师、华语堂的牧师、英文堂的牧师，还有神学生什么啊。那这些人，长职也需要去关怀他们，长职不只是开会而已，长职应该关怀他们啊。所以就增加了一个爱慕的小组，这个小组呢，就是常常去关心这些神学生，关心这些传道人啊，那就增加这个小组。本来是在整个架构里头是没有的，那现在就有了啊。那这个就是为了这个，那也因为这样子，这个人事上的问题慢慢就多起来了啊。所以在长执会里头有一个人事委员会啊，来处理一些人事方面的问题啊，就不必什么事情都要提到长执会里面才在那里讨论，那就花很多时间。人事委员会先讨论好了，提到长执会来通过，这样就行了啊。所以这个组织就是可以有弹性的变化啊。那赞赏同工的贡献，刚才已经讲了啊，我们做 leader 的人就是要随时注意到，要去欣赏别人、赞赏别人啊。啊，不要觉得说我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啊，反正这个谁要你来做同工啊，工作分派得当，刚才已经提到了，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呢，你这个工作分配得当很重要啊，你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去做什么合适他的工作啊，关心并促进成长，这一点很要紧，我在这里提一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一点啊，我们就是要啊，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你把它做好了就好了啊。那这个就有一点像公司里头一样，你拿我的钱，那你就是你要把你的工作做好啊。哦，所以老板所注意的是你的业绩做得怎么样啊，你这个产品有没有做出来啊，那现什么时候你一定要完成啊。那我们在教会里头不能这样啊，啊，在教会里头因为他们都是 volunteer 啊，他为什么要这样，那你要关心并促进他的成长。其实现在企业界也改变了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因为我常常在看这一方面的书，这一方面只要有新的书我常常在看。那我发现现在有一个趋势是以前所没有的，差不多近五年来哈，这个趋势很明显，就是很多不少这个企业管理方面的书呢，它越走向这个圣经的方向啊，越走向圣经的方向。那甚至有一些在外面的出版社，不是基督教出版社所出的书呢，啊，是跟圣经的教导有关的，哦，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一个爱心管理，还有一个仆人领袖，还有一本书叫《仆人》，啊，修道院的领导启示录。这些都不是教会书籍出了，但是是跟圣经，很多都是圣经的教导，啊，很有意思。我发现，那像这一点呢，这个圣经老早就讲了，可是现在企业界他们也发现说，我们不能够只是要求人工作，你一定要让他有机会可以成长。当他发现他有成长的空间，他就越喜欢来做这个工作。否则的话他认为你在利用他，但特别在教会更是这样啊，在教会里面呢，你不是说你来做这个你来做那个，而是说你做了这个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成长啊，你也会关心到他成长了什么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很不一样了，那建立良好的友谊，你不是光只是for business 而已啊，我们很容易就是开执事会开同工会，我们的关系就是在开会上面啊，一本是小组团契也是一样啊，有小组有团契我们就是开会，开完会以后六天都不来，没有来往的啊，只有聚会的那一天才有来往，那这个就是不行了啊，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友谊， 平常有来有往，特别我们中国人很重视关系啊，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啊，所以呢，你要很注意到这个关系的建立啊，把它建立好啊，所以这是所以你自己要朝这个方向走，要成为一个成熟领导者啊，所以你看这五点，你觉得你自己啊？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一方面怎么样？如果说这个是一到十啊，我们用一到十来做 scale 啊，那一到五就是比较差的，六到十就比较好的。你在这五点上面，你是属于哪一方面？你是比较差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你自己想一想看看，然后你看你应该怎么样改进啊，想办法改进，这样你才能够越来越成熟，你才能够越来越成为一个啊成熟的领导者。然后你要建立这个，你要建立一个团队的侍奉呢，建立团队的侍奉就是要有明确的意向，你这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意向啊，然后有合一的祷告啊，大家一起同心的祷告很重要。有共识的架构啊，这个共识的架构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目标执行检讨，目标执行检讨。你这样子做就是有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呢就让大家可以一起做。有开放的沟通 ，open communication 啊，有什么事我们一起谈，有什么你心里头不愉快的事情，我们赶快提出来解决啊。有恩赐的配搭，把恩赐配搭的好，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建立成为一个好的团队啊。我们既然知道团队的重要，也既然知道说你需要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那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好的团队。你这个目标一定要明确啊，你要开始一个工作，你一定要知道说你到底你的意向是什么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这个团队建立起来了，那你就很容易工作了。那过去这几年，无论我在机构也好啊，我过去经历到三个机构啊，一个是台福神学院，一个是在巴西的这个南美基督神学院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普世丰盛神学院，那我都很重视这个明确的意向、合一的祷告、共识的架构、开放的沟通、有恩赐的配搭啊，机构是这样，教会也是一样啊。我在这里牧养两个教会，在洛杉矶也是一样，都是先把这个团队建立起来。我认为传道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先建立团队。你建立团队以后呢，这个团队就可以发挥功用。啊，就不是你一个人来做所有的人的事情，而是这个团队来一起来做事情啊，那这个就很要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呢，那这个也牵涉到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呢。经常的我们都要开会啊，那开会也成为一个我们在教会行政管理里头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那可以说开会是占掉我们最多时间的一个活动啊，所以你准备开会以前呢，你就要常常问你自己，这个就算是团队侍奉的实际的应用了啊，实际的应用，因为你要借着这个开会来达成这个团队的侍奉。那你开会的时候，你就要先问你自己说，到底这个会需不需要开？如果要开的话，是哪些人来开？啊，那么我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先自己想好啊。除了长执会是固定要开的之外，其他如果你要召开会议，你要先问你自己这几个问题。我这个开会的目的是什么？啊，是不是非开会不可？啊，是不是用电话啊可以解决？啊，一本是固定的长执会，你每一次也要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目标，我这一次要达到什么目标，然后根据那个目标，你才这些要开会的这个大纲你才能够列得出来嘛，哈、哦、啊，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一个观念。那所以开会有效率的因素就是你要知道开会的宗旨，设定这个开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参与者啊，先做准备。这个先做准备这一点很要紧，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我们总是哦，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筹备这个灵修会啊，就找几个人来开会。那开会的时候就讨论说，我们什么时候开灵修会啊？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开灵修会？哇，光是这个就讨论了一两个小时了啊。但是如果你先做准备就不会这样了啊。你先做准备，你先去调查说，现在 available 有几个营地，那这些营地的情况大概怎么样，可以容纳多少人，价钱大概多少。所以你已经有一个 list 了。所以当你们来开会的时候，你们是做决定，而不是来讨论了，因为来讨论的话就要花不少时间了，那所以你要带足够的参考资料，然后有一个议程表，你一定要有一个 agenda， 英文叫 agenda， 你们教会开长执会有没有一个 agenda？ 有，这 agenda 是当场给的还是一两个礼拜以前给的？要至少要一个星期以前就要给人家，这样子他才知道说我们要讨论些什么。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提醒他说该怎么做啊、然后你要使会议推进啊、那报告已经达成的决议是什么，当你们讨论完了以后，今天的决议是什么，那报告一下让大家都知道。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决议是由谁去执行，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会议里头忽略的。我们达成决议了，但是呢，你没有说谁去执行，也没有说什么时候以前要做，提出来报告。所以当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就说，哦，那上次我们没有说谁要去做，好，那我们来定一下看谁去做，那又拖了一个月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基本的观念。然后报告已经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啊？所以在开会里头也有一些建设性的，也有一些非建设性的开会的态度。建设性的开会态度是什么？我们先说非建设性的是什么？比如说在开会里头怎么样？
吵架
啊，还有呢？都讲消极的话啊，这个做不到了，这个不可能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了啊、那这样就不必谈了啊、还有呢，非建设性的还有什么？睡觉，睡觉。谈到睡觉，我就想到，这个有一次有他们开这个长执会，开会开了很久，啊，结果所有的人都睡着了。那这个主席呢就问说，有没有人提出动议说我们要继续开还是不继续开？都没有人提出来。他说，那既然没有人提出，那我们就继续开吧。他们都睡着了，没有人就提出动议了。那这个就是非建设性的了。非建设性还包括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有有的人呢，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接纳，所以他就为反对而反对，所以只要主席提议什么或别人提什么，他都认为说，不要，不需要，不，那其实是为了面子的问题。所以反过来讲，建设性的应该是什么？建设性的开会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有目标啊，赞赏啊，积极的啊，鼓励的啊。这个有的人这个讲的时候就讲到跟这个今天所讨论没有关系的，你要把它抓回来啊、 啊，那非建设性的有的人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你就要趁他换气的时候赶快把他抓回来啊，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会把它开完啊。所以会后的跟进很要紧啊，你怎么样子有会后的跟进，而不是就让他啊随便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很要紧的，就是在你要记得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些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目标、优先次序、计划、生活。所以你的生活里头呢，在我希望从2004年的2月1号开始啊，那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就要先想到我的目标是什么。那当然你的目标可能有不少，但是你的优先，以你目前的状况，你的优先的次序是什么？那你怎么样做计划？然后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啊？那你再定你的目标，这个就是你的生活策略。那你有这个生活策略呢，你会发现你的日子过得很充实，过得很愉快啊。我自己就是很享受这样子我的这个生活，我觉得我每天的生活很充实，因为我想要做的事情呢，靠着神的恩典我都能够达到啊。所以这个不是我的本事，而是我有这个观念，我有这个目标管理的观念。这目标管理的观念呢，就帮助我能够完成我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啊，而且不会耽误到啊。那这个我常常鼓励，就是说我们要用156个一个礼拜有多少个小时？154个小时哈，哎，不是，168个小时哈，啊，那你在168个小时里头，你要怎么样分配你的时间？啊，你这个你明天做完礼拜以后，找个时间，花半个钟头的时间想一想，你会节省你下个礼拜很多的时间。嗯，请你记得这个就当作我们的 assignment 啊，你明天下午或晚上找一个时间，你计划一下你这168个小时你要花多少时间在你的灵修生活，花多少时间在你的进修的生活，就是你来上课啊，你要花多少时间在你的家庭生活，你要花多少时间在你的职业生活，你要花多少时间在你的社交生活，你要花多少时间在你的休闲生活，包括你的睡眠啊，你把它做出来看看，你把它做出来看看，然后你在那个available 的时间里头，你怎么样去运用，这样子你就把我们今天所学的一些观念把它做出来，那我相信啊，你就会在你的生活上就会很大的转变。那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你应用到教会里面，你教会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啊。那教会里头，你要让教会增长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增进侍奉的效率，以促进教会的增长。那你想想看，你的教会有没有一个得人的系统，或者是我在问更具体一点，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在做个人谈道的工作？你们教会有没有慕道班？这些都是得人哦。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那你怎么得人呢？啊，或者你们的小组有没有做一些 outreach 的工作？还是都是只是大家这个 potluck dinner， 哇，很 enjoy， 大家每个人的拿手菜吃得很愉快，嗯，所以你要有得人的系统，然后教会里面有没有造就人的系统？有没有造就人的系统？就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我编的那五套哈，那五套现在很多教会都在用，就是你先有慕道班，然后有受洗班，有造就班，有门徒班，有侍奉班， 你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类似这样系统？当然不一定了哈。那这个目标导向的教会，他们也有101、201、301、401啊啊，现在他们又要发展501了啊啊，他们也有他的一套系统，没有关系。灵粮堂也有灵粮堂的系统，都很好。但是最要紧就是怎样，你要 follow， 你一定要 follow up， 你不能够光只是有却没有 follow up 啊。所以你有一个得人的系统，然后你去造就人，造就完以后就是差遣他出去，让他去什么，再去得人，得来以后怎么样，再去造就他，然后他再去得人，这样子这个教会就会生生不息了。所以刚才有人问说，怎么样才能够让教会发展？教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啊。所以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们的教会没有一个得人的方法，也没有一个造就人的方法，你不可能期待你的教会会成长的。这样各位了解哈？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呢，就是你要去应用啊。刚才我们提到个人生活的应用、家庭的应用，这个是教会的应用，这是教会的应用。那你就根据你们的需要去把它发展出来啊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今天给各位 present 的大致上是这样子哈。那我再跟各位各位现在当我这样讲到目前为止，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没有？在这本教会事工手册里面呢，有一些表格，这里头就是可以来调查一下知道这些人他们对教会各方面事工的反应是什么。这是一种的表格。另外还有一种表格，就是说同工之间的 evaluation。我们平常说我要评估你，这个不好意思啊。那大家互相来评估说我们在灵命上的表现怎么样，在侍奉上的表现怎么样，这里头都有一些表格，你等一下可以看一看啊。这些设计也都花功夫设计了。那这些都可以比较客观的可以来知道到底我们做的如何啊。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可以从这里头来了解。那这个就是了解你的对象啊，我们才能够根据这他们的需要来定目标啊。那就要看是在什么样的 level 里头啦啊。这个你把所有人都当同工的话，固然让他觉得有参与感，但是呢，这个你会很麻烦的，因为你开同工会的话，你要不要请他来呢？那你请他来的话，他发表意见，你要不要有回应呢？那你就没完没了了，所以呢，还是要有一些核心的人啊、哦。但是你就是强调整个教会的工作就是大家一起做，你也可以把这些核心，比如说你们的团契或小组有十几个人，那十几个人有四位是主要的同工啊，就是你们常常可以商量啊，要做些什么。那每一四位再有三个人啊，那这三个人你就是常常在关心的，所以这三个人也觉得被 get involved 在这里面，但是他们并不是同工，所以你们开会的时候就这四个人开会就可以了啊，不必说十几个人都一起来开会。那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就是采取这种开放民主制啊，大家都是同工，大家都是教会会友，所以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所以开同工会就是全教会一起来啊，所以这个人那个意见那个意见，哇，开起会来开了几个小时都没办法结束，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啊。那当然只有少数的人黑箱作业，那又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呢一般来讲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了，这也是我自己采取的折中办法。教会固然是有长执会没有错，因为总是要有人在这些 position 里头来做，但是我们有一个意见箱，这个意见箱是挂在这个明显的位置上面，就是说如果你对教会的事工有什么意见，请你放在意见箱里头 我们报告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开长执会，所以在一个星期以前请你把你的意见放在意见箱里面，我们一定会处理。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你他们放在意见箱里的东西你就放到长执会的 agenda 里头来，不是这样。这个一个星期以前，因为我已经 open 了嘛，我并没有说任何人都可以对教会有可以提出你的意见看法，可以啊。所以这个主席呢，在一个礼拜以前他就收集这些资料啊，他就收集，可能其实也只有两张或三张了啊，那他就看一看，如果有一些是个人的就个别跟他谈了，那如果有一些是比较是一般的，比如说有的人意见说我觉得我们教会这个传福音的活动做得太少了，我们应该加强，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这个我们就应该拿到这个执事会里头来讨论了，所以有人有这个反应，那的确我们实在做得太少了，那我们该怎么做啊，那这个就成为他。所以呢，你对于既然你放一个意见箱开放了，那你就要有 response， 不管是你个别给他 response 也好，你在长执会里头来讨论以后也好，你总是要有 response。那这样一方面信徒会觉得说，哦，我也可以参与，我不是说那这个你们不可以参与，你都可以参与，我也可以给你 response， 那这个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对了，这个看每个教会不同了。这个很难一概而论啊，那有的自己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圣灵的带领，那你也很难 challenge 他说你的圣灵的带领是怎么样，为什么我的带领不是这样，那这个就很难了啊。不过一般来讲呢，我们尽量少避免用这样子的话，在公众的讨论里头尽量避免用这样子的话了，因为你把上帝抬出来，那我还有什么话讲啊，那这个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啊，特别是你是长执会的主席或你以后做传道人，那你自己在祷告里头你觉得神要我们教会走这个方向，那你也不要一下子就拿到台面上来，这个就是艺术了啊！你不要一下子拿到台面上来讲，你先跟几个人交通交通，因为如果是圣灵给你感动，他也会给别人感动嘛啊！所以你先跟他交通，说你也祷告看看，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走小组教会的方向啊，譬如这样讲啊，那别的人让他祷告看看，然后我们再来做决定，而不是在开会的时候说圣灵带领我，感动我说我们教会应该走小组教会的方向，所以后我们的成人主日学都停止啊，我们的团契也不要聚会，我们就分成小组，我们就来进行，你就这样宣布，那这样子那一定会出乱。哎呀，台福出版社出的，问一下叫做教育系列，对，这是成人主日学教材，这个目标是环环相扣的，那所以这个老师可以用，学生也可以用，三个月12课，所以每一个都可以用三个月，一年半。Conflict management 哈，那这个很难再讲，因为这个看什么样的冲突啊，有什么这个分析很多。那在我那本书里头有个 chapter 就是专门讲这个啊，教会冲突与教会管理啊，那里头有提到这个对冲突的分析啊，还有什么我想如果你有什么个人的问题的话，那我们等结束以后我们再问好吗啊，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这个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一段时间在一起。我希望你们 有没有什么你回去以后你立刻就要去应用的？呀，我想我们今天哈，其实我们这五个小时里头有很多的东西在这里面啊，可能你要慢慢消化啊，慢慢消化。但是呢，你这个消化不要放太久，哎，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啊，我不晓得你的时间怎么样，在未来的一个星期之内呢，你再把今天我所讲的这些东西拿出来看一看，拿出来看一看，然后你看一看说这里头有哪一些我立刻可以用的，有哪一些是我上半年可以用的，哪一些是下半年我可以用的啊、哦？那然后把它分析出来，然后把它做出来，不要把这些讲义就放着就永远再不见天日了啊、哦！哎，你再把它拿出来想一想看看啊、哦，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啊。哦，那你如果想不出来，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啊，可以打电话给我，传真给我，email给我都可以啊。